担忧高利率令美股大跌，三十年按揭贷款利率逼近8%。专业人士同中产加速逃离，中国人才流失加剧。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礼拜三，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光正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礼拜二上昼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的职位空缺比上个月有所增加，强劲的就业支持了美联储维持高利率的可能性。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三大股指下滑，因为投资者压住美国经济将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利率。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当中，创下52周新低的股票数量跃升至59只。有望创下去年10月13号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日有175只股票，同时股价创下一年新低。与此同时，衡量华尔街恐慌情绪的 CBOE 波动率指数亦都升到了20的关口，创下今年5月份以来新高。不过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卢克坦普尔曼认为，投资者尚未接受美联储长期走高的讲法，而是追随变化无常的市场势头。劳动力市场的下一个数据点将会是礼拜五公布的月度就业数据，交易员将会寻找任何降温迹象。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1.37%， 报4229点。道指收跌 1.29%， 报33002点。纳指收跌 1.87%， 报1305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2.1%， 报3377点。除了资本市场在度恐慌，不投资的普通民众亦都会为今日的数据担忧，因为美国按揭贷款利率进一步上升，已经逼近了 8%， 创下2000年下半年以来新高。国际油价反弹，不过美国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差异在度大幅缩窄。美国 WTI 原油期货升至每桶 89.23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升至每桶 90.92 美元。今日的股市大跌似乎在华尔街的预期之内，因为近几日越来越多的华尔街股票策略师对利率走高的影响敲响警钟，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都相继发出警告，说利率高企可能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他们指出，标普500指数和10年期实际利率之间的背离程度逼近除了2020年以外近20年来的最大水平。两者的脱钩意味着，同美国国债等避险资产相比，持有风险较高的股票的回报率在下降。高盛策略师在10月2号的报告当中说，这个可能进一步限制股市消化利率进一步上升的能力。摩根士丹利的 Michael Wilson 和摩根大通的马尔科·科拉诺维奇近期亦都警告说，实际利率的持续上升可能令今年股市的升势脱轨，过去几个礼拜和目前股市的表现正在印证他们对今年股市的看空观点。不过美银策略师就认为，即使借贷成本居高不下，亦都有理由看涨，因为资本成本高企已经淘汰了弱者。今日美股盘中，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 4.8%。今日亦都有多名美联储官员出来讲话。美国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话，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几长时间内将利率维持在限制性水平。他认为可能已经接近，或者甚至已经处于利率峰值，但通胀仍然有上行风险。如果经济仍然稳健，将会支持在11月再度加息，并且美联储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限制性利率政策。美国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认为，美联储在抑制通胀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行，需要保持耐心，不急于加息，亦不急于减息。他希望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利率稳定。两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政策，这样意味着借贷成本的上涨， 而在借贷成本迅速上涨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都会受到拖累，尤其是那些可能难以筹集融资的小公司股票。美元这几日升势凶猛，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美元的情况。在各国央行面对既要降低通胀，又要保护脆弱的经济增长这个非常棘手的任务之际，美元近来大幅上涨，更加是为全球其他央行带来了威胁。其他国家的货币跌得心惊胆战，譬如日元今日已经逼近了150关口。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表示，我们将会针对汇率过度波动采取适当行动，不排除任何选项。美元汇率在今个礼拜创下年内最高水平，7月中旬以来的累计升幅扩大到了 6.6%。 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一轮美元走强是受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礼拜一创出 4.682% 的16年新高，并且在礼拜二继续攀升。因为投资者认为，相比一般的商业周期，美联储今次可能会让高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在美国，强势美元在政治层面受到欢迎，对消费者亦都大体有利，因为强势美元可以通过抑制进口价格来压制通胀，并降低出国旅游成本。但是汇率的任何大波动都会有赢家和输家，这样哪个在为美元升值而头痛呢？首先，在美国，好像苹果公司这些拥有庞大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会受到冲击，因为这些公司按美元计算的海外收入金额会下降。同时，美元升值也都使得这些公司的商品在换算成外币时更加昂贵。因为美元是全球贸易和金融当中使用最广泛的货币，在国际上，石油和小麦等大宗商品通常以美元计价，并且全球各地的政府、公司和家庭有数以万亿以美元计算的美元债，所以当美元升值，美国以外其他经济体的进口或者偿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就会增加。例如近几个月来，拉美和东欧货币受到重创，巴西、波兰和匈牙利央行已经开始下调政策利率，希望跑在美联储及其他发达市场央行之前。这些央行现在面临着暂停或者放缓减息计划的压力，以防止本币进一步承压。一些国家的央行正在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本币，瑞士和南韩都出售了外汇储备以支撑瑞士法郎和韩元。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让国有银行抛售美元以支撑人民币汇率，9月份在岸人民币跌至16年低位。很多投资者仍然期待美元长达10年的升势即将结束。百达资产管理认为，美元最近的上涨是明年大幅下跌前最后的狂欢。中国在1980-90年代最贫穷的时候，最优秀的人才会选择前往欧洲和美国就业。1992年有多达87万人离开中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了2012年，当年的移民人数降到了12万5千人。2016年，80%以上的中国留学人员会选择回国。然而，去年开始情势大幅翻转，尽管有护照申请和旅行的限制，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人数仍然超过了31万。而今年前三季的累计人数就已经追平了去年的数字。我们来看看这些专业人才离开的原因。纽约时报记者 Yan Lee 在今日的一篇采访报道当中说，从年轻人到企业家在内的中国人，现在都在这里用脚投票，以逃避国内政治压迫、暗淡的经济前景和艰苦的工作文化。越来越多的科技专业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已经纷纷离开中国。其中有好多人是在2018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考虑移民，而长达三年的疫情清零措施更加是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条稻草。文章提到，曾经在百度和阿里巴巴公司研究人工智能，现职于 Meta 英国公司的陈良石表示，他是在三年半之前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离开中国。他说，因为我不喜欢那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中国实现民主，人民可以无忧无虑生活之前不会回去。 曾经喺大陆一间国有国防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嘅傅先生亦都话，喺修宪之后，佢同同事参加政治学习嘅时间比以往更多，导致佢哋必须额外加班。佢甚至因为反对清零而同父母疏远，于是喺旧年年底辞职，前往加拿大谋生。曾经喺美国就学嘅周先生，亦都辞咗北京一间自动驾驶新创公司嘅高薪工作，目前喺西欧一间汽车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但代价系薪水减少。佢话：我认为呢个系为自由付出代价。喺山东贫困农村长大嘅赵先生就话：5年前去美国攻读工程学博士嘅时候，原本打算毕业之后返回中国，但北京对疫情嘅反应让佢产生怀疑。我不能回到一个一切都建立喺方言之上嘅国家。不仅系喺中国大陆，近期喺香港嘅一份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嘅香港专业人士正在考虑或者计划搬出香港。有计划到海外出国工作嘅受访者当中，51%嘅受访者年龄介乎27至42岁，38%嘅受访者年龄介乎43至58岁。最后嚟睇一则地缘政治消息。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时，华为就推出配搭7纳米晶片嘅新一代旗舰手机 Mate 60 Pro，呢个让外界广泛认为佢已经成功咁绕过咗美国嘅制裁。今朝早路透社消息就话，拜登政府最快会喺10月初升级对中国嘅晶片出口禁令，以防堵旧年公告禁令当中嘅一啲漏洞。而就喺同一日，彭博社嘅消息话，台湾有4间科技厂对华为提供晶片正面临调查，如果系关键技术，亦都可能受罚。消息直接指出，因为有台湾嘅科技公司帮助华为兴建晶片厂，先至能够让华为能够突破制裁，做出7纳米晶片。负责出口管制嘅台湾经济部就表示，将会调查相关公司同华为嘅关系。报道提到嘅呢4个科技公司，分别系晶片材料经销商崇越科技嘅子公司、亚翔工程嘅子公司、汉唐集成子公司同直科宏城。直科宏城仲曾经喺官网上公告，已经取得中国晶片制造商，包括深圳鹏盛科技及鹏森微集成电路嘅建造化学品供应系统嘅合约。而呢2间公司实际上已经被认定同华为合作建造晶片厂。鹏森旧年更加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不过，亦都有贸易律师认为，目前尚未清楚被点名嘅4间台湾公司嘅行为是否构成违反美国嘅制裁规定，需要先了解佢哋提供咗边啲技术同设备。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